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学习《佛说法律三昧经》。这个题目呢，法跟律是两个字，两个词，就是佛说的法就是佛法，佛说的律是佛法里的戒律。佛说的佛法跟戒律呢，我们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学习这个佛法跟戒律的时候呢，有一种学习法律的三昧状态。佛这个经就是讲我们在学佛法学戒律的时候，其实这个戒律呢可以归到佛说的法里头，就是佛说的就是有两种了，一个法一个律，其实这个律可以算到佛说的法里头，所以说佛说法律经也可以说就是佛法。学佛法呢有一种三昧状态，什么是学佛法的三昧状态，我们学了这个经呢我们就明白了。这儿呢先大概的解释一下，就是说三昧呢是意音，它的意思呢是定，就是我们修禅定的定。这个什么叫定，佛经里头也有这个解释，就是叫心一境性，境是境界的境，就是你的心放在一个境界上的时候，这就叫定。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不跑，一直放在一个境界上，这就叫定。所以这个佛说法律三昧经呢，这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自己的心就放在佛法上，能够一直放在佛法上，这就是法律三昧。我们来具体看佛是怎么解释啊。吾月之国居士知谦奉诏意。这个月之国，上次我们也那个介绍了，这个月之国就是在现在的中亚那一大片，也曾经非常这个兴盛过，也是很大一片的一个大国。这个月之国的居士呢，好多他们都是开头都是知字，就好像是姓知一样，你一看姓知的，这就是一般是月之国的。闻如是，一时佛游于摩揭提国。摩揭提很多法师译摩揭陀，就是佛的家乡。印度那个时候大的有这个很多大国，也有很多小国，这个摩揭陀国呢算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与大比丘众聚及诸菩萨四部弟子，四部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这个男居士、女居士，这个出家人里头就是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人龙神一切大会，这就代表这个天龙八部，他就广说了前两部，天人跟龙神说了两部，都来这个听法。佛告众会，有法律三昧，就是我们说这个学佛法呀，有一种三昧状态。佛来讲什么叫法律三昧，说菩萨学者当以和顺调其情性，就是说菩萨，什么叫菩萨，就是立志成佛的人就叫菩萨。菩萨学者学什么，就是学佛，你想成佛你一定要跟佛学才能够成佛。菩萨学者呢应该怎么着，应当以这个和顺调其情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没学佛的人呢，这都是很乱，你要是用这个和顺来调自己的这个情性，调成什么样呢，调成深入微妙，就是你在菩萨学者你在学佛的时候啊， 越学越深入，深入微妙，就是深入到那个法义很那个，就是领会的很好了，把佛说的那个很微妙的深意你也能够理解了，哎，不得轻慢，这就是菩萨学佛的学佛法的三昧状态，哎，就是你比如说我老走私老跑，哎，你就给他调的回来，哎，我老是不能深入，哎，你就给他一心的让他深入，达到一心的深入佛法，深入佛说的法律，这就是法律三昧状态。所以者何，就是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学佛的要这个学到这个法律三昧这个状态呢？未深入者，因为这个如果你不能够深入佛法呀，不识三学功德厚薄，就是你不深入学习佛法呀，你不能够认识到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这是这个佛法的可以分这么三大类主要内容，哎，它也有这个递进关系，就是说一开始你要先把这个戒呀，能够守戒，你能够守戒之后啊，慢慢你心就是戒恶行善，慢慢的这个心呢就能够得定，哎，心定下来之后呢，深入法义，你才能够得慧，这就是你佛说的那个法律三昧。如果你不深入呢，你就不知道这个三学功德厚薄，就是这个你就不知道它的意义。或以放自，就是那你就可能会呢，放逸自己，失其本意。失其本意就是说，失了三学的本意。佛告诉你怎么做，你呢，就是按照放自，就是自就是肆意，哎，就是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这样的话呢，你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原来你不学佛的时候这些养成的习气啊，都是很多都是不好的习气，哎，这样你一放自呢，就违反了三学，所以呢就失其本意，就跟这个三学的本意不一样了。当知是备有十二事，佛为了说这个不能够达到法律三昧的人这个是什么样子，佛给我们说了十二种情况。这就是佛很重视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照佛说的这个法律三昧来学佛，你呢就是会是什么情况呢？会有下边这十二种情况。自堕大罪，终不可悔，就是说下边这十二种情况呢，是自己把自己这个搞到了很大的错误吧，而且这个错误大到什么呢？终不可悔，就是永远是你后悔是没有用的。这个有这个可悔罪，就是说这个罪呢如果比较小，哎，你这个就是说我忏悔了，哎，这个罪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大概，哎，就停止了他的罪恶。你如果不是以后再继续做错事再来加强这个做罪恶的话呢，他就不能现行，哎，这样就属于可悔罪。像这个在这个就是跟法律三昧相反的这十二种情况呢，都属于大罪，是不可悔的。就是说你知道错了我忏悔，但是这个罪呢它的果报也还是要报的，就是这叫不可悔罪。当然你这个忏悔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忏悔还继续的造，那个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你知道错了你忏悔了，你至少是虽然罪大，但是呢你不再这个增加它了，不再就是说它的果报也就到此为止了，哎，你那个不再增加它了。所以这个忏悔也是很重要的啊。说不可悔就是说你不是忏悔了它就没有果报的，是这个意思。何为十二？有人学到，这就开始第一种情况了啊，不得名师，就是他没找着这个真正懂得佛法的 真正明白的老师，见闻未广，而自贡高。这个他看佛经呢，佛的说的法跟佛说的律呢，未广，就是见的并不多。像现在我们这个号召这个大众阅藏啊，就是正确的，就是说你见闻呢要广，你才可能理解，正确理解佛说的意思，你也可能才可能呢，你在广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进去。如果你见闻未广，你还有好多的经，好多的律，好多的这个佛说的话你都没听说过，你不可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也更不可能再深入理解微妙，那是更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见闻未广而自功高，就是学了几个经，他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欲求名字，就是开始求名，求名求利。这个人呢，就是学了点佛法，就想利用这个学的佛法呢来出名。谤菩萨法，由于他学的根本就没学懂佛经，所以他又认为自己懂，所以呢他就讲了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凡夫见，不是佛法的见，他说成是成佛的这个佛法。这就是谤法，就是把非法当成佛法，这就是谤法，把这个不是佛法的说成佛法。以为不要，就是把那个谤菩萨法，就是他说的这个不对的他当成佛法，那别人呢说的对的跟他不一样的，他就说那个呢是不是重要的，或者不是这个佛法的主要的意思。谤菩萨法以为不要，就是说这个他由于别人说的跟他不一样，他就说别人说的不对，他说的对。说别人说的呢不是这个佛法的要点，不是佛法的重要的东西。妄造华说，言我师说，自己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妄想创造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但是他还说这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就是我的老师说的，我还是有传承，我是有依据的。既以自堕，复堕他人。这样的话呢，他这样说了，就是既然这样说了之后呢，他自己呢就堕到了谤佛谤法的这个大罪坑里头。谤佛谤法是这个非常重的罪。你看那个西方往生净土，就两种人不能去，一个是谤这个谤佛谤法，还一个是什么忤逆重罪啊。他不但自己堕到这个大罪坑里呢，复堕他人。为什么呢？他还去把这个说法告诉别人，说这是真正的佛法，让别人信了他的邪法，也去跟着他，实际上是谤正法，所以呢复堕他人。此如猕猴独耕之欲，但欲害彼，不知还自杀。就是佛呢肯定是说过一个猕猴独耕的比喻，我查了没查到，以后大家在阅藏的时候看到了呢就可以补充上来。就是因为佛说过这个喻，所以佛在这儿呢就不重复了，说这就好像我前边说过的，猕猴独耕喻。这个独耕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但欲害彼，他只是想害别人，不知还自杀。他不知道呢他害了别人，实际上也害了自己。结果是就是上边那个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用自己妄想的华说来冒充佛说的人呢，他自己也自杀了，他还害别人。这个比喻就是比喻这种情况。是一自烧，这是一种自烧，就是自杀，自己毁自己，这是一种自杀的情况。下边第二种，有人学菩萨法藏，得闻深经。这个得闻呢，就是听到了。咱们现在这个跟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一般的古代啊，是这个就是那个各个社会里头啊，得到一个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得到处求拜访，到处这个求法，才能够这儿得一个经，那儿得一个经。所以这个人呢，他学这个大乘经呢，得到了一个讲深意的经，未曾问师，不知意趣。哎，他没问过老师，不知道里头的不明白意思，自用随意。然后他呢，自己用随自己的意识的理解，随自己的这个想象，即以轻慢成就菩萨。哎，他那个就是什么叫轻慢呢？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哎，瞧不起佛法也没什么啊，别人也没什么，我就能看懂。哎，以轻慢成就菩萨，就这个就是用自己的随自己的意，又这个很自以为是的，他以为这就是菩萨。哎，这就是第二种自烧，十二自烧。哎，第二种自杀的情况，就是学佛经呢，实际上这种人非常多。哎，刚学佛看了经，哎，我看懂了啊，什么什么就到处去讲。哎，那都是就是说没有经过认真的深入的学习，就随自己的意，随随便便就说自己懂了。第三种人，有人以学深经，中道更多弟子学者，就是有人已经学到了一些比较这个深意的经，中道就是走到半道，他开始学这个深的经了，学了一点儿，哎，中道还没学懂，还没学完，更多弟子学者，哎，学了一半呢，他就把这个弟子啊给引到这个歪路上去了，堕了这个谤佛谤法的大罪之坑，毁笑大道。哎，这个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呢，说别人说的不对，就是毁笑大道，以为愚远，说别人这个愚腐，哎，离佛法这个很远，以为他是真正的佛法，这是三自烧。有人学不深入，但欲依道全保其命。有人学呢，不愿意在佛法上下功夫，只是想依靠这个道，就是佛道，就是佛法，依靠佛法呀，全保其命。这个全保其命，不是说他保这个生命不死，是保他的那个整个生活。哎，就是八正道不是有一个叫正命吗？就是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用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这个生存。哎，他呢，但欲依道，只想依靠这个佛法来全保其命，来让自己生活得很好。哎，这样的目的，不解道理。哎，他学不深入嘛，当然他就是道理没有看懂。专行傍善，深经大法。哎，他没看懂，但是又想依靠这个佛法呢，说我懂，依靠佛法呢，让别人供养他，所以呢，那就胡说八道。哎，专行傍善，哎，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深经大法，哎，就是乱讲一气，是四自烧。有人虽学，无有志意。这个越来越不一样，就是说后边人呢，学了，这个虽然是学了，无有志意，没有达到那个经的那个本意，哎，没学到家，但欲容身，虚是自可，只是为了有自己的立身之处，哎，也是想在佛法里头占一席之地，虚是自可。然后呢，因为他又没有真正懂，就用一些这个就是装潢吧，就是那个硬说自己，哎，我是可以的，哎，得经好语，哎，他背过了一些经里的这个很好的话， 与非其人，与就是给，给了那个非其人，就是给了那个并不是需要这个话的人，就是这个人呢、啊、他或者还听不懂这个，或者他现在学了这个呢，他这个反正就是说不是他最需要的，不是他这个适合他的法。哎，与非其人，就是说给了那个不适合这个佛经这个话的人。哎，佛是应机说法，八万四千法门针对什么问题，你用的对才能够起正确的作用。哎，你用的不对，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他这个人呢，由于他没看懂佛经，所以呢，他就是讲法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应机说法。哎，得经好语，与非其人，给的那个人呢，不是需要这个话的人。令到见者，谄亦悲子，以为不然。哎，他这样，他给的那个不应机呢，让那个听到这个佛话的人呢，这个就是或谄亦，就是说这个阿谀奉承，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真意。悲子就是那个批评，哎，妄说，就是说这个这个话说的有问题，不对。以为不然，就是说认为这个呀说的是不合道理的。具促尾骸，造棒长短。哎，这个促就是这个聚起来，聚促尾骸，就是说这个骸是骨骼，尾骸就是就是学聚了一大堆什么呢，假的东西。哎，造棒长短，这个就是说佛法这儿对那儿不对的，乱说一气。欲望其欲，他想干什么呢？想达到，还是要名，达到这个荣誉，在佛法里头，他要自己立一门呐、啊，或者自己搞一帮人呐、啊，哎，要在这个佛法里头占一席之地，哎，就视为五自守，这都比较好理解哈、啊。下边第六种人，有人玩暗，哎，就是这个玩，就是这个脑袋瓜也不灵，哎，暗就是也是不智慧。然后他不行呢，极度贤能，哎，他看别人比他这个好呢，他嫉妒别人，常怀毒心向讲法者，哎，这个对那些讲佛法的人呢，常怀毒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去听别人的，这个大家都听别人的，不去听他的，所以他这个不高兴。不为道德，但贪利养，不是去追求佛道，追求这个功德，追求就是真正的功德，只是贪求利养，哎，想利用佛法呢，让别人来供养他。这更差劲了。哎，自己不行，还这个怀恨别人，哎，这是六自烧。由始入学，这是第下边，从名师得觉，哎，这个人呢，学到点东西，就是他开始学的时候呢，从这个老师那儿呢，得到了一些东西吧。不念恩德，凡有人公言。但是他得到点东西呢，不念恩德，反而呢，有这个有人公言，就是说这个对人说，我自知，哎，我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哎，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不是从老师那儿来的。既不自解，亦不肯复从师问经，因为他这样呢，他认为自己可以了，所以他就不承认老师了，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既没有自己搞明白，也呢不肯再去问老师了，因为他说这是我不是跟老师学的，哎，跟老师没关系，所以他不肯再去问老师了，哎，此无反复，罪不轻矣，就是这个人呢，他没有反复，就是说多次的去问老师， 哎，反复的润，我一直要这个学懂，哎，他没有这个，就是从这个诗啊，没有真正学，没有真正没有真正学懂吧。他，你看他还是从名师得诀，他得到点东西，但是呢，得到点他就不再承认老师了，哎，此无反复，不是去一直问，问到自己完全问懂，罪不轻易，哎，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啊，是妻自烧，哎，你看是看起来很可笑，实际上呢，非常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哎，佛总结的这个，这是下边佛要专门举一个，就是某一个佛时代的十四万比丘里头啊，十四万这个学菩萨学者里头啊，绝大部分都是这十二种人，哎，只有很少的人是不是这十二种人，所以佛说的这个情况啊，大家一看可能说这个人挺可笑，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哎，若已发菩萨意，欲学佛经道，随师不久，礼节未娴，娴就是娴熟，就是礼节还没这个弄熟，声闻师说有权方便，未达其趣，就是他听见老师说的法呢，里头有权方便，这个权是相对于实际真实来说的，权法就是权巧方便呢，是方便说法，这个实就是说法呢，是说的这个了义真实，哎，就是那样。这个他听到老师说的一些有权方便的说法，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不杀生，哎，不杀生呢，这就是实说，佛教呢就是反对杀生，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呢，非常没有办法，或者是各种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有时候可以这个在这方面呢，可以开杀戒呀，可以干什么呀？那就叫善权方便，哎，权巧方便，就是暂时的，因为如果暂时不开这个戒呢，会对自己的修行更不利，或者是什么那种很少出现的那种情况，那就叫善巧方便，哎。他这个听老师说到这个善巧方便法的时候呢，未达其趣，没有听明白这种善巧方便的意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要开这个戒，为什么我要善巧方便，跟这个一般的说的那个原则不一样，他没有听明白，妄事虚词，非法解之，哎，他就把佛这个师老师说的那个善巧方便的那种说法呢，自己又胡编一套，非法解之，就把它说成是了义说了，哎，就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把善巧方便法当作真实法了，复以微意沾师所行，他还以微意，就是他那点小小的智慧，他那点小的理解能力，沾师所行，就是去看待老师所这个老师所行所作，老师的言行吧，自用为是，以自己的理解呢来理解老师的那个言行，哎，就用他的这点这个小智慧，哎，他一看老师那样做，哦，他就说老师是什么什么意思，自用为是，把自己的理解当作真理，当作真实，遂失全慧，这样呢他就得不到权巧方便的智慧，就是说他把权巧方便，比如说他把权巧方便理解成真实法了，理解成这个正法了，那他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权巧方便的智慧，哎，入魔罗网，比如说啊，咱们那个平常这个人们最流行的那个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哎，本来和尚是要戒酒戒肉的，哎，但是呢这个济公和尚呢，有时候呢他就拿着那个酒拿着肉，哎， 为什么济公要拿那个呢？因为如果这就是特殊的一种需要，如果大家都是很守戒的和尚，哎，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啊，有很多事情啊，这个和尚都是不能去的，哎，都是不能做的。这样的话，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里的好多这个需要度的众生呢，那你和尚连那个地方都不能去，那你就不能度他。所以也需要一些这个就是特殊的和尚呢，哎，来度那些人。像济公就是属于这个，他就是我表面上装作疯僧，哎，就是我疯疯癫癫的，哎，我就是不守戒律，所以别人也就说，哎，这是个疯和尚，他就是那样，哎，他到处什么地方都去，他就能去度那些这个就是守戒和尚度不了的那些众生，哎，这就叫全慧。这个人呢，他不懂这个全慧，哎，他说这个呢，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行啊，吃酒吃喝，这个吃酒吃肉都没关系。这一下呢，他就堕入魔罗网了，魔罗就是魔鬼，哎，就堕入魔网了，就是那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后边还有两句，就是说的，如果你不懂这个的，你去跟着济公去学，你就堕到魔罗网里头了。哎，这就是说的这种人，是八字少，这就是不知道那是善巧方便，把它当成究竟法。哎，这就是第八种自杀。学有叛气，这个叛是叛变的叛，背叛的叛，跟那个字是通那个字。气就是丢掉了，哎，何为叛气？未从名师得解全慧。这个人呢，学得更深入一点了，他从老师呢理解了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见深入者，不说请问，中道懈怠。但是这个再往下学，再深入的时候呢，他不说请问，这个说就是佛经里头经常用，两有时候并列，就是说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哎，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是说这个就是他学了一点善巧方便的智慧了，哎，再深入的时候呢，他不去一次又一次的请问深入，中道懈怠，哎，学他觉得我学懂了，哎，中道就是学到半道上就懈怠了。更怀独心，念师所短，哎，他就跟那个前边那个人似的，嫉妒这个比他强的人，哎，光想着老师的不对的地方，以堕非法，不自觉知，哎，就是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不深入法义了，认为自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他啊，他认为他啊，就是说开始说老师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实际上呢，他这个他没有理解对，所以他已堕非法，不自觉知，他已经这个堕到就是不是佛法的那个邪见里头了，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觉得我听懂了，实际上他也听懂了一些全慧，但是呢没有彻底听懂，没有深入进去，违道失智，哎，违反了佛道，失去了智慧，谓之叛气，这就是背叛佛法，背叛师长，哎，丢弃了佛法，是酒自烧。有人以小微妙全慧而更不敬，这个更深入一点，这个人呢以小，这个以呢，在古语里头有时候听通那个已经的已，所以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已经这个学习已经知道了微妙全慧，就是全善全方便的智慧呢，也有深入的更微妙的智慧，这个人呢他对这个善全方便智慧呢更深入一些了， 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全都掌握了，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了，而更不敬，所以他就觉得我掌握了佛法，对这个别人呢就更不这个更瞧不起了。废经轻罪，他达到什么程度呢？废经，他就是说我不用看经了，哎，这个那是文字，哎，我已经得到义了，所以呢，不要经了。轻罪，对这个就是佛说的废经，主要是废佛法，哎，说 那都没用了，我完全明白了，我就我自己说就行了。轻罪就是那个轻戒，哎，戒是戒你犯罪嘛。哎，他就说这个戒的那些那个罪啊，他也觉得那个都无所谓了。哎，我掌握了那个叫得意忘言啊，我已经明白那个真实境界了，所以呢，这些什么话呀，什么这个表面的形式啊，都可以超越了。为知业说，哎，这个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呢，他说的不是正法。是枝叶说，就是是那个正法呢，就是那个树根树干，哎，这是正法。那个他说的呢是枝叶，是那个皮皮毛毛的吧。于丙处言，哎，这个屏幕的屏也念丙，是隐藏的意思。在丙处言，就是说这个丙也可以那个有屏风嘛，就是挡住的地方，这个丙处就是指的那个背着老师吧，就是哎，就是老师看不见他的地方。于丙处言，师无所知，我已从学，说这个老师啊他没什么东西，我已从学，其说皆非，哎，我已经听了，我已经到他那儿学过了，听了他说的呀都不对，哎，自今不当复与从事，哎，这个没有说的对的，所以我以后我不会再去他那儿了。令无知者信用其言，哎，让这个就是初学不懂佛法的人呢啊，一看哦，那个老师不行啊，他行。私以自引读，复引他人读，这个人也是自己说的佛法不正确，自己但是呢，他说他是这个已经全懂了，所以呢。是实际上也是等于是诽谤佛法，自引读复引他人读，然后给别人讲，也让别人学那个非法以为佛法，让别人也这个学到邪见了。是十字烧，有人学到从名师得深经，哎，这个得就是他听名师讲深经听了，得到这个深经之后呢，有信菩萨至心行者，哎，有这个就是菩萨呀，是非常认真的修行的人，欲从求学，想从他那儿呢学这个深经，断绝不语，呼为不贤，他呢。这个说你不行，你哪儿不贤，就是你哪儿做的不对，你这个人不够资格，哎，不给他讲。说为什么有人来真心的来学不讲呢？就是这就是叫吝法，就是他学到了点东西呢就舍不得给别人，哎，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我因为有我懂这个深经，所以我才有这个名声跟地位，哎，我给你们讲了，你们都比我强了，哎，就影响了我的供养，所以呢，真正来学的人呢，他不给讲。有但声闻，有那个只是声闻，就是说，学小乘的，未曾见经，连那个深经都没见过，信戒未立，就是说对这个佛法的信仰，这个菩萨的戒律都根本就不知道。此人所经违反于之，哎，这个人呢来这个求这个深经呢，反而呢他给他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学不懂，哎，给他讲，他又当了老师，哎，这个那个人呢也这个学不懂，也超不过他，哎，所以他给他讲。 便以俗语比方解之，哎，就用这个很浅显的一些话呢，就是乱讲一气吧，就是他为了让那个不行的人，也能觉得自己能听懂，转相教狂，哎，那个人呢又去给别人，用他教的这一套呢去骗别人，令真道薄淡，哎，让这个真正的佛法呢，就是薄淡，就是剩一点点没有了，哎，真正的东西没有了，自取大罪，负误他人，哎，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就是谤佛谤法，以非法冒充佛法的大罪，还这个就是误导了他人，是十一自首。最后一种人，有人虽学无有至信。有人呢，虽然学了不少的这个大乘法，无有至信，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那个就是全懂吧。哎，信就是达到了全真的状态，不识真伪。哎，实际上呢，他还不能够辨别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什么是这个伪说邪说，就是附佛外道啊，什么这个就是冒充佛法的呀，伪佛法，他还不能够真正分辨，因为他没学彻底。不畏于罪，哎，不怕这个犯罪，像这个佛说的很多这个就是戒律啊，他都说那都无所谓了，哎，因为他懂了身法了。取媚豪强，哎，对那些这个有钱的人啊，有权的人，这个阿谀奉承，不解道者，随毁佛法，哎，他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不理解真正的佛法，他就这个就是他这样来说法呢，就毁谤佛法，匪比丘僧，哎，对这个说正法的和尚呢，他就说他们说的不是正法。此辈既自堕八难，复增成人罪。说这种人呢，既自堕八难，他自己呢堕到八难里头。这个八难是什么呢？是这个学佛法呀有八难，就是你堕到这八难呢，你是学不了佛法的。哎，像这个这种人呢，就是不是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学法，也不是那个一直的就是这个学了一点儿，就是得少为足，不是一直的学佛法，就是不是佛说的这个叫法律三昧，我把心放在佛说的法上，一直往下深入，一直追求，一直这个不动摇，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呢，他就是结果呢，关键是说你学一点是一点，学一点我就说我就懂了一点，学两点说懂了两点，这是正确的态度。这个人呢，他是没学懂，但是呢他说自己懂了，然后胡说八道，这个以非法冒充佛法，谤比丘僧，人家别人说的正法呢，他说人家说的是邪法，是不对啊，他说的对。就这种人呢，他就会堕到八难里头。八难是哪八难呢？这个首先是三恶道，就是他一个是下地狱，一个是做恶鬼，一个是做畜生。说这个他怎么会这个就是堕到这些里头呢？就是他谤佛谤法呀，是非常重的罪。说谤佛谤法，他这个重罪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谤一个一般的人，谤一个一般的法，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有很多骗人的啊，这个说我教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实际上他教的不是那个真正的法，那也算这个就是骗人。谤人，比如说这个就是谤不是佛法里头的人吧，你谤人谤法呢，他也就是得罪那个人，得罪那些法，反正就是这个罪恶呢是有限的。 因为什么它是有限的呢？首先呢，就是说，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呢是虚妄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呢是在梦中，哎，这些法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做梦。你在梦里头谤人，哎，不是真实的罪。以后得到的报呢，也不是真实的报。你得到的报就是再做梦的时候呢，他来谤你，哎。也就是说，这些罪呢，不是真实的罪，哎。如果你好好学佛法呢，不管前边有多少这样的世间的这种罪啊，哎，你梦一醒，全部超越了。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些世间的那些所谓的罪啊、善啊，其实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所以呢，它可以这个，只要你学佛法有智慧，你从梦中醒来，就可以一下就超越了。所以那些罪啊，不是真的罪。但是如果你谤佛谤法呢，这是真实的罪，这问题就严重了。比如说你谤佛，就像这个人。这个学了点儿法没有学懂，然后就这个诽谤正法，说他的这个非法讲的是正法，这样呢，你这个让很多认真学佛的人呢，把他说的当成正法了，结果把别人引到邪见上去了，那这个人他得等多少劫，再碰到这个善知识，才能够帮助他从这个错误当中挽救回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挽救回来，然后再去学正法，让他走很大的弯路，这样就推迟了这个人成佛的道路，甚至有的人呢，可能这一被他一骗一退呢，多少劫根本就找不到佛法，就回不来了，所以呢，这是真正真实的罪恶，不但延迟了这个人成佛，而且也延迟了这个人成佛之后度众生，全部后边全部给推迟了。就是最重要是他推迟的这个，就是造成别人学佛障碍、成佛障碍啊。最重要就是说，这是真实的罪，这不是梦中的罪。哎，你从这个就是说这个罪恶呢是真正的罪恶，所以呢，这个谤佛谤法呀。会堕到八难，这个八难呢，前三难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第四难呢是北俱卢洲。我们说我们这个地球呢叫南赡部洲，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个小世界有四大洲，我们是南赡部洲，我们旁边呢还有三大洲。东西南北一共四大洲，这四大洲呢组成一个小世界，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小世界呢是要用天目，高级的天目才能够看到的，不是我们人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所以你不能用这个肉眼看到的东西去想说，哎，这哪个星球是北俱卢洲啊，哪个星球是这个东西两大洲啊，不能用肉眼看到的，这个肉眼看到的就是南赡部洲这种情况。这个人呢谤佛谤法堕八难，堕第四难呢是他升到北俱卢洲。北俱卢洲是什么情况呢？北俱卢洲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啊四大洲里头啊福报最大的一个洲。这个洲的人呢人寿是1000岁，这个而且中间没有病，就是到1000岁就死，这个生活条件呢就跟现在那个叫共产主义似的，叫按需索取，你比如说他这个衣服，他那个世界上有很多树，树上就长衣服，你喜欢哪件就穿哪件，吃的也是想吃的吃的就来，什么就是不需要劳动，就是都是这个消费吃喝玩乐。就是这样一个北俱卢洲，这个这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四大洲福报最大的，活1000岁。我们南赡部洲呢是福报最小的，是活100岁，是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东胜神洲呢是活500岁，是第二福报， 然后这个犀牛霍州呢是活250岁，这个倒数第二福报，这是四大洲的情况。说这个升到北俱卢洲，这不是挺好吗？福报在我们这个小世界还是福报最大的，为什么是八难之一呢？因为人呐，一福报一大，没有苦，他就听不懂佛法了，他就不会学佛法。你想一下，想什么什么来，按需所取，所取是这个，就是吃喝玩乐，就是那个享受了。他怎么会想起来去学佛法呢？他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他没有任何烦恼需要断，他不会去说我找学点什么去，他不需要学。所以这个福报大呀，不是好事儿。你即使有佛去给他说法，说苦集灭道，说这个人生啊是苦，我们要这个苦的原因是爱，我们要断掉这个爱，不取，就后边就解脱轮回了。你讲苦，他说什么是苦啊？听不懂，他那没有苦，所以北俱卢州啊没有佛法，他这些人不学佛法。所以这个韦陀菩萨呀，那个殿的上边那个牌匾啊，经常写三洲感应，就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啊，韦陀菩萨护法只护三洲东南西三大洲的佛法，不护那个北俱卢州。为什么北俱卢州没佛法？所以他就三洲感应，跟北俱卢州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北俱卢州啊，所以你看什么叫八难，就是八难就是学不到佛法为最大的灾难。不是说你把日子过好了，那没有用，那没有用，学不到佛法是最大的灾难。学不到佛法，你走不上真正解脱的道路，那你就在这个梦里头轮回啊，无边无没有出头之日，那才是真正的难。所以这个有佛法才是最重要的，是唯一我们的这个就是真正能够给我们真实利益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听到佛法，按照佛法修行成佛，解脱这个从梦中醒来，解脱这个度一切苦厄，这是我们人生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就理解第四难是北俱卢州，为什么北俱卢州是小世界里头福报最大的人，为什么反而把它列为一难，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们听不懂佛法，没有佛法，这就是难。第五难是长寿天，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人道是时间最短的几十年，往上天，四最我们头顶上第一层四天王天，就是一天就是我们50年，越往上到最后飞翔飞翔天是这个八万大劫的岁数，这就叫长寿天，神仙寿命很长。长寿天为什么是第五难呢？也是因为听不到佛法。说天上不是有佛法吗？天上在底下几层啊有佛法，那是而且这个你看这个经也是佛一说法，第十天他们啊什么天龙八部都跑来了，那是底下那几层离这个人比较近的，他们呢有苦，他们那个七情六欲也整天是争名夺利，什么打仗都有，也有苦。但是呢虽然有苦，也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神仙呢也是他，因为神仙嘛总是比人要生活条件好得多，比较快乐，大部分神仙是广故享受不学佛法的，只有极少数这个有大善根，像这个地势天呐，什么这个天龙八部里头的呀，这都是有大善根的，就是在这个四大天王啊，这都是那个就是有大善根很少数的能够当地势当四大天王，跟这个天龙八部里头也是有大善根的才知道学佛法，这是在天人里头占极少数极少数。绝大部分天人 越往上边的天越跟佛法没关系了，就因为那个到色界那就是都处在定中状态，那个人思想都很少动的，到最后无色界就光有思想，我们说过到非想非非想天呐，那都连那个一个成个的念头都不产生了，那个根本就舒服是很舒服，没有烦恼，但是呢学不了佛法。所以长寿天呢也是因为他听不到佛法学不了佛法，白耽误功夫，也是八难之一，就是听不到佛法的第五难，就是长寿天。所以这个人如果不修智慧，广修定，最后修成四禅，修成八定，然后升到色界无色界，这在佛教里都说这是八难之一，长寿天，闻不到佛法，白耽误功夫。第六难是佛前后，就是像这个人，这个就是胡说八道呢，诽谤佛法，他就会生在什么呀？就是见不到佛的世界，就是说佛出生了，他生不到佛那儿。佛这个入灭之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了，他出生了。还佛还没这个成佛，还没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前，他生这种佛前后，就是说无佛的无佛法的世界，这也是一难。第七难是世智辩聪，世间的智慧，辩论的聪明，这几个字，什么叫世智辩聪呢？就是这个人呢，世间的智慧比较高，很聪明，这个喜欢辩论。看这就是那个像那些政治家，什么议员，什么这个很多啊，写了很多文章啊，这个诗做得很好，这都属于世智辩聪，就是说世间事儿很聪明，世间事儿很聪明，为什么是八难之一呢？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他就不没有再学习高智慧的这个欲望了。是你像这个很多，你看那个网上见的多了，有人在那说几句佛法吧，他哎呀迷信什么这个一通污蔑，为什么呀？他觉得他聪明，他觉得他世间最聪明，他觉得这个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了，所以呢，这是就是说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善根，不学佛法，广学世间，把世间智慧学的很精到的话，也是个坏事。坏什么事呢？就是他认为他很聪明，他认为佛法就是不行了，不学佛法，这就叫世智辩聪。八，声盲音哑，就是如果谤佛谤法呢，第八难就是生来就是个瞎子，音哑就是哑巴，这是那个谤佛谤法的一报。这样的话你声盲，盲人你学佛就很困难了，说不了话，你请法也请不了，这个学佛也很困难，这都是谤佛谤法的八种这个果报吧。这叫自堕八难，复增成人罪。这八难呢有很恶的这个恶果，恶报呢完了，他最后你比如说下地狱的恶鬼畜生又生成人了，生成人了还要经过那个叫声盲音哑啊，就是那个那种残缺不全的报，等着成人了呢，增成人罪，就是八难出来之后啊，这个在人里头还有恶报，犯此罪者不可毁除，犯谤佛谤法罪的呢，胡乱讲佛法的罪的人呢，也是属于不可毁，就是说你那个知道错了忏悔，但是呢那个果报是不能是因为你忏悔消除掉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果报呢限制住了，我从我忏悔呢果报到此为止，就是果报不会再增了，如果你还不知道忏悔，还认为自己对，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果报罪还在增加，你的果报也还在增加。从三恶道出，则有所望。 这个人呢，他这个果报呢，他从三恶道出来之后才有希望，才有这个，有什么希望啊？不是世间的什么希望，世间的那都是世间的，才有希望学到佛法，才有希望走上真正的解脱的路。如是十二辈难可度脱，像这样的十二种人呢，很难，这个你很难去让他这个学到正法，很难这个就是度他了。佛告阿难，五故说是法律三昧，因为大部分人呢竟犯这十二种错误，所以佛说呀，我所以说这个法律三昧，我所以说这个法律三昧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法呀，你要学佛法学戒律都要用定心来学，就是都要一心来学。哎，这个有的人说这三昧定，这定不是要盘起腿来要这个观呼吸什么，哎，然后什么四禅八定的，这才是三昧吗？你一个人佛说的这个法律三昧，就是一个人学佛法学戒律，如果能够一心的学，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一心的学佛法，你想这是一个什么人？就是他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学习佛法，比如说学了十年二十年，这就叫三昧，这就叫定力。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定在佛法上不动摇，这不就是三昧吗？这不就是定吗？这就是定力。哎，而且这个定力呢还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定力。哎，佛的定力怎么表现呀？佛的那个定啊叫挪伽大定，就是那个那迦那俩字儿，哎，古音可能是读挪伽大定。这个挪伽大定，佛的定叫挪伽大定。佛的定是什么呢？不是盘腿坐，它是行住坐卧都在挪伽大定里头。就是佛他做什么都是在定中，这叫真正的三昧，真正的定。哎，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你能够行住坐卧，哎，这个就是整个生活你都是一心学习佛法的话，这就叫三昧。所以佛说五故说是三法律三昧，就是说因为有前边那些不好的情况，所以佛呢要说这个法律三昧经。所以现在佛说的这个法律三昧啊，是指的你学佛的菩萨呀要一心放在佛法上，一心去学佛，学法学律，这叫法律三昧。哎，不是具体指的那个说你那个修定，修定呢就是修禅定，那是学这个佛法学这个戒律的一种辅助方法。哎，佛说的这个法律三昧是指的大定，就是你整个生活整个生命放在佛法上，这叫放在佛法上一心学法，这叫法律三昧。汝为人说当令了地，这个佛这是对阿难说的话，说我说的这个，我因此呢要说这个法律三昧经，你以后给别人转达的时候，你给别人说这个经的时候啊，应当让别人明了地，就是明了其中的真谛，明了其中的真理，护其意行，哎，善护念他的思想和行为，莫作小福如毫厘者，而犯大罪如须弥也。让这个人呢，不要追求一些小的利益，如毫厘者，比如说前边那些人都是。为什么他会谤佛谤法？都是上了这个当，就是追求小福。什么小福呢？你看，无非是为了出名。哎，我佛法学得好，我佛法讲得好， 有人供养我，有人不就是这就是小福。这些小福呢如毫厘者，这些小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福。哎，为了追求这些根本就不是福的这些小的利益而犯大罪如须弥也。而但是他犯的罪呢却是真正的罪，就好像须弥山一样。须弥山就是我们这个小世界呢，刚才说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是在海面上的四个大岛。哎，洲嘛就是四块大陆。这是天眼看到的啊，这四个大陆的中间是须弥山，是这个小世界的中心。哎，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啊，最大的物体就是须弥山了。哎，所以呢这些人，这十二种人呢，就是为了一点小的福利，为了一点什么名啊利啊这些小的不值钱的虚妄的利益而犯了谤佛谤法的真正的大罪。所以说呢他得到的就好像毫厘，哎，一厘米一毫米那点东西，犯的罪呢就好像须弥山一样。长失三宝，就是很长的时间里他见不到三宝。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八难里头，哎，那就是堕这个三恶道。三恶道我们说了，最底下的地狱呢也是八万大劫。长寿天，长寿天最高的那个飞向飞向天也是八万大劫。你八万大劫那就是长失三宝。有的人呢可能守戒律守得很好，哎，有可能就升到长寿天。哎，这个却就恶道，哎，长失三宝却就恶道，就跑到这个三恶道里头了。无穷尽者，无穷尽的意思是说时间太长了。所以佛经里头经常说那一句，说这个叫这个什么堕到地狱啊无有出期。哎，实际上不是无有出期，是说你什么时候出来啊你就甭想了。那比如说几八万大劫，那八万大劫你还算什么呀？那就你等着吧，就哎没头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无穷尽者是这个意思，就是堕到恶道里头时间太长了。但作贪爱许愚之可，哎，只是为了贪爱那么一点儿这个小的福报，哎，而至剧痛，思难言也。但是呢，为了一点小的虚妄的利益，一点小的名利，而犯了大罪，得到了非常大的恶果。这个恶果呢，思难言也，就是没法说，就是那个剧痛啊，太痛苦了。佛说事实，佛说这个意思的时候莫不感愧，这是听经的人都非常的这个感叹和惭愧吧。学者吸入第六道地，哎，这个有很多人呢都证到了第六道地。这个第六道地具体指的是哪个道地呢？这个第六道地也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最厉害的就是证到第六地，菩萨的第六地。这个前边呢像这个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都有第六道地。哎，十信位第六位，那叫那个信不退位。哎，就是你信到了十信位的第六地，那就是你不以后不管生在哪儿，听到佛法就信。哎，不会这个就是信佛法上不会再犹豫了。哎，十住位、十行位都里头都包含第六道地，所以这个有几种可能性吧。众会皆起，哎，都站起来，同声赞言：“佛为吾等及后学者开现大明，明是智慧的意思，就是开示，显现大的智慧，令得慧眼。”具前起手，愿以顶受，都给佛顶礼，愿以这个顶受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律三昧。佛言：窃听，说你们注意听，乃往久远时，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菩萨名有道智，有一个菩萨叫做有道智，与十四万人聚，跟十四万人在一块儿，从维罗提佛发菩萨意。那个时候有一个佛在说法，这个佛叫维罗提佛，听了佛说法之后呢，大家都发了菩萨意。什么叫菩萨？刚才说了，立志成佛的人叫菩萨。那发菩萨意就是我要成佛，立志成佛，就是我们现在叫发菩提心。这是法师意的这个不一样了，都发菩提心了。其辈中有一人最高才，名贤行。这十四万人里头啊，有一个人呢，学的最好，叫贤行。十有道智，是以为师。这个有道智这个菩萨呢，就是跟这个贤行学习的，以贤行为老师，追随累劫，不失其意。就是他多少劫一直是跟着这个老师学的，不失其意，就是这个没有丢掉过他追随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意愿。这要靠自己这个发愿，也靠这个结缘，就是一直跟着这个老师学，兼行精进，后成作佛，字世头包。就是那个贤行后来啊就成佛了。而有道智遂从受觉，这个贤行成佛之后呢，这个有道智不是他的弟子吗？跟着学，遂从受觉，就从他那里，从这个佛这儿呢，得到了受记。受觉后来都译成受记，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佛对给别人说，就比如说给这个弟子说，你要经过多长时间就能成佛，你成佛的时候是在哪个世界，你成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给他就是预言，受记就是预言，就是说这个人呢修得好，他已经修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后边不会退转，后边已经就是肯定是以最快的速度修行，所以佛呢就能给他受记了。所以一个人得佛受记之后啊，这后边的这个路子呀，就时间路子都是很清楚了，就证明他就决定成佛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得佛受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有道智就在贤行成佛之后呢，得到了佛的受记。愚人悉退堕弟子行，十四万人就他一个得佛受记，剩下的人都退堕到了弟子行。这个之前呢，他译这个弟子都是指的声闻弟子，所以他一译弟子行就是声闻行，就都退堕到小乘去了。本来他们都发了菩提心，发菩萨意想成佛，结果呢不好好学，学大乘法学不懂，闹了半天呢都还觉得说小乘法不错，都又回去学小乘法去了。于今在五道尚未得出，结果学小乘法，我们前边介绍过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是实际上这是佛一个方便说，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学小乘法折折腾腾闹了半天，于今到今天还在五道尚未得出，还没有真正出离轮回，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所以不学大乘法呀，你是不可能从梦中醒来的。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精进跟不精进差多少？十四万人，只有一人得佛受记，剩下的人全都堕到小乘去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解脱，到佛说法的时候。阿难问言：其实被人从见佛后颇复得身经否？就是说这十四万人呢，自从他见了佛之后呢，他是不是也学了一些身经呢？佛言皆得，说这十四万人啊都听过身经， 但不力学，但是呢不好好学，不问中会，不去求得到中道智慧，就是得到那个真正的智慧，不敬成师，哎，轻人法者，不好好学，这个对老师呢也不这个尊敬，对别人呢，对这个人法，就是对这个老师这个人，对他讲的法呢，也是那么回事吧，就是似听似不听，哎，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哎，你也说的也不一定对，哎，听听就学学学学，哎，实际上根本呢还是什么害了他呢？就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你讲的也一般，哎，我学的比你也不错，哎，就是这种自以为是。你看前边那十二种情况啊，总结一个核心就是一个自以为是，哎，就是觉得自个儿学的也不错，自个儿也了不起，哎，觉得我佛法也都懂了，哎，佛法也没什么了不起，轻人轻法。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他就是深经也学到了，但是呢学不懂。阿难复问，已发大意何以堕落，说已经立志成佛了，怎么还会又回到小乘去，又去成阿罗汉去了呢？怎么又放弃成佛了呢？佛言，用四事故，说因为四个情况，这些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又会堕落到小乘，就是又不成佛了，又去成阿罗汉去了。第一种情况呢，一者学本不知善权方便。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学这个本是根本，学佛法的根本的时候啊，就是学这个正法的时候呢，不知善权方便，就是比如说，怎么说，就是没学好，没学彻底，哎，学一个啊，说佛法是这个，哎，然后呢，善权方便，就是没学，叫没有融会贯通吧，没有灵活掌握，哎，没有真正学懂，轻慢失有，无有一心，其一数转，哎，这个还是我前边说的那个，就是说轻慢，为什么轻慢失有？还是自以为是，哎，觉得自己比别人也不错，哎，无有一心，就是说不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学习正法，其意数转，哎，老是这个学学这个学学那个，老是变，老是这个不能一心，这样呢，他学学学，哎，碰到一事，哎，一看这大乘法没什么，小乘法反而好。哎，各种情况一下就回小乘去了。二者学不精进，无有道力，哎，不好好学，所以呢没有这个正法的力量，但贪名誉，忘人敬事啊，敬待，忘人敬待，学佛法不卖力气，贪名贪利，这个挺来劲儿，哎，这发心不好。三者学所事师，不念勤苦，当得成就，就是他跟那个老师学呢，不是说好好的这个下功夫好好学，这个得到成就，虚师共高，无有志心，哎，反而呢玩一些这个老想用一些没用的东西来打扮自己，弄得自己好像觉得学的也不错。哎，就是不是全心全意，哎，不是至心学佛，自己把自己害了。四者好学外道，习邪见人啊，这个今天也不少啊，好学外道，一说就是三教合一，儒释道都是向善，都能成佛。哎，什么弟子规，什么不学弟子规成不了佛，这就是好学外道，习邪见人，哎，修习邪见，反持异术，比佛身经，言道同等，拿着那个佛经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弟子规， 比佛身经，说这个跟佛经讲的一样，言道同等，说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都能成佛。这就是那个现在这种人也不少，14万人皆用是义故，后世退转。就是佛说的那个佛，当时跟着那个佛发了菩提心的14万人呐、啊，都是这种，就是这四种情况，后世就不成佛了，就去学小乘去了，去大道远，越来越离这个佛道越远。所以你今天还，今天我说过好多人，台湾好多人学大乘学，说有人说小乘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大乘法不是真正的佛法，那不是佛说的，是佛弟子后世编的，小乘法才是真正佛法，好，都去学小乘去了。为什么说他去大道远呢？因为小乘啊才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究竟的佛法，是佛的一个方便说，他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他也这个就是他佛给他们树的那个小乘的果呀，那个涅槃果呀是假果，不是真果，所以他去大道远就是跟真正的佛法就越来越远了。独有道智，智大心强。这14万人里头呢，只有一个有道智，这个菩萨呢智大心强，就是立志坚定，追是贤行，至其得佛，果从受觉，他就是一心一意的跟着善知识呢，一直到这个善知识成佛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受记，得到了预言，就是他也成佛有日了。当说事实，天人110万皆发菩萨意。佛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天上神仙啊有110万这个菩萨不是菩萨了，就是原来就是天人，天龙八部啊，各部神仙啊，来听这个佛说到这儿呢，都发了菩提心，就是说今天得到这个发菩提心，走上真正成佛道路的机会，非常难得。知道就是要发这个发愿呢，不去堕到小乘里头了。贤者阿难言：如佛所说，学当恭敬，凡以自字失大道本，可不甚哉？这阿难来总结佛说，前边说法，说这个法律三昧的这个经的意思是说什么呀？就是说你学佛呀，应该谦虚恭敬，如果你不谦虚，反以自字，自字就是说随着自己的意来，你就失大道本，可不甚哉？为了自己一点追求点小名小利，结果呢丢掉了真正的正法，所以呢要应当谨慎。自今新学欲入法者，说今天我们刚发菩提心想学这个成佛法的人，宁能别善恶，不失善师友，至敬者也。我们今天新学的新发心的菩萨，能不能这个就是也能别善恶，就是说我们呢能够分清楚什么是正法，什么是这个邪法，不失善师友，能够一直跟着善知识，至敬者也，就是一直到究竟，一直到究竟成佛。说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发菩提心的人呐，能够善别能别善恶，不失师友，至敬者也，能够一直走到学佛吗？因为那边有14万人，只有一个成就的，别的都堕到小乘去了。所以阿难问说，我们今天这个学佛的能不能就是像那个叫有道智菩萨一样，一直这个不失善友，一直到成佛，能不能啊？ 佛言有，佛说有这样的人，但少耳，但是呢太少了，就是在当时法会上，阿难问的说，今天我们刚学佛的人能不能一直学到成佛呢？佛说有这样的人，但是呢太少了，多随本意不可化者，大部分呢是随着自己的想法，是实际上是不可度化的。前佛说了，前边那十二种人呢都是难可度化。哎，为什么？记住四个字，自以为是。哎，自己觉得自己不错，就因为这么四个字，所以就不可化了。你给他讲佛法，他就听着怎么听着你呢讲的不对，甚至呢连听都不听。哎，阿难又问，凡人相说恶，宁之。哦，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下边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了。好，今天就到这儿，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这发了菩提心还得反反复复好多次才能到不退转，全是这样。咱们不是平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这个阿僧祇劫是意音，意思是无数劫。这个无数劫不是说这个劫没有数，是有数的。无数劫是印度的数位，就是从个十百千这样的往后排到第五十二位叫无数。哎，所以这个无数呢是有数的。但当然了，那个数字是非常大的，五十二位就相当于你前边写个一，后边加五十一个零，就是这么多节。哎，这么多节，要三个这么多节才能够成佛。说为什么会这样长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呐，从发菩提心，然后呢不好好学，下一生呢没碰到佛法，又去或者说学的有点福报了，又去享福去了，当神仙去了，去当这个大官去了，当发大财去了，然后又造恶去了，又下地狱去了，又转转转，不知道猴年马月又碰着佛了，又发一回菩提心。哎，结果刚发了两年又去退。为什么人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因为老反复老退，所以得到这个不退转啊非常不容易。你要是得到不退转啊，那成佛很快。为什么呀？佛法没有多少内容，我们说过全部佛法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我们这是梦，你老说这是梦这是梦，你就醒了。哎，醒了之后初地那当然不退转了，初地是正不退转嘛，那就是第三个不退转了已经。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师兄给我说佛的境界也有十二因缘，我不同意。我的观点是有众生就有十二因缘，无众生就无十二因缘。问梦醒后还有众生吗？十二因缘是物质世界客观规律，谁也颠覆不了。到梦醒后的佛菩萨大圆精智的境界还需要有这些假名安利的名相吗？这样的观点对不对？你说的你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师兄的意见是不对的。十二因缘啊，是十二因缘是凡夫把这个我们梦中法当真实，这种情况下这个分的十二因缘。哎，真正的情况是没有十二因缘，这是梦，梦里的十二因缘是假的，不是真有十二因缘，所以梦里头才有十二因缘。你看那个心经说五蕴皆空，然后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无明，没有十二因缘，也没有十二因缘的幻灭，就是佛法的修行，就是你在梦中修行的佛法都是妄相，都是这个假象，怎么会有十二因缘呢？哎，梦醒之后连梦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众生？梦里的一切 就是梦醒之后出地菩萨那儿没有梦了，就度一切苦啊，根本就梦里的一切都没有了，哪里有什么物质客观规律，都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哎，就是梦醒之后就是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哪里还有十二因缘。对今天上课的总结，不能大我慢，要恭敬三宝，这是个基本条件。你如果都不知道三宝的重要性，三宝的意义，你当然就不会恭敬，你也不可能成佛。你说三宝为什么要恭敬三宝？因为只有三宝是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唯一的救脱的希望，唯一出离生死轮回的唯一的道路。哎，只有这一条路能够这个从梦中醒来，能够度一切苦厄，能够成佛。所以这个恭敬三宝怎么恭敬都不为过。哎，因为只有三宝能把我们从梦中唤醒，能够真正救我们，除了三宝其他的都没用。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是其他的都有用，什么都比佛法有用。你看他做的那一切吧，追名追利追什么，这个什么都比佛法重要。哎，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要说有意义也行，有什么意义啊？有自杀的意义，有找烦恼的意义，有这个造罪造这个灾难的意义。自以为是的人肯定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那当然了。如何知道自己是自以为是呢？平常需要如何作意，如何鉴别善恶缘？这个不光是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一般不是说特别自以为是的人，实际上都是自以为是。哎，我不是举过例子吗？我们院就有两个这个弱智，那跟人吵起架来，非常气愤，脸红脖子粗。他就是认为什么呢？你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你们这真笨，哎，都是自以为是，这是人的一个这个本性。所以说，那我们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自以为是呢？只有一个办法：阅藏，学佛经。因为你学几本啊不管用，像现在我们一般学佛的心经都会背，金刚经啊也念过，你学一本他学不懂，哎，都给学颠倒了。所以必须大量的读经。你一看怎么佛说的这个话老是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啊，我感觉这五蕴十八界什么都有，佛怎么老说是五蕴也空，十八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你大量的阅藏，发现佛说的呀老是跟你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才会怀疑说这个是不是佛说的对，是不是我错了。所以大量的读经是发现自己问题的那个办法，只有这样，否则的话谁会说自己不对呢？哎，你必须大量的读，发现佛说的跟自己根本就相反，这个时候才会慢慢的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对。哎，今天我看谁在那个群里头贴了一段学佛经的话，就是说，哎，智慧从哪儿来啊？智慧从多闻来。哎，所以这个少闻不行，少闻现在谁佛经不会背两句呀？哎，少闻没用，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邪见太深了，你拿刚少闻几个经啊，根本对我们撼动不了我们的邪见，根本我们不认为这个就是自己不对。必须要多闻，就是大量的发现佛老说的跟我们相反，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如何鉴别善恶呀？善恶缘，如何鉴别善恶缘，还是得多读佛经。哎，你根据佛说的，你像今天我们学了十二种人，你凡是佛说的那种情况，你就知道这个人呢，你比如说这个不去具体说了，你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哎， 多读佛经，慢慢你就知道什么是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有一个办法，多读佛经。所以我老是赞叹这个大众乐藏这个主意啊，想得太好了。这是从根本上这个改变我们佛教现在这个衰败末法邪见横行的这个根本解决办法。好，我们暂时到这儿吧。我们来回想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